警广服务中心，我们今天去白河。我最喜欢去白河了，尤其在夏天的季节，因为这个荷花处处开，非常的美丽。但是白河还有哪些好吃好玩好逛的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邀请一位白河在地的达人，我们白河分局交通组的林世宗组长来给我们带路。组长好。
明芬姐及线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河分局交通组组长林世宗。
嗯哼，白河还有哪些地方好吃好喝好玩呢？
那因为我们白河分局辖区有涵盖了白河、东山及后壁三个行政区、那各区都有很文明的那个观光景点、那其中白河区的部分主要就是关子岭风景区、白河水库、大仙寺、碧云寺及、大家都知道的坎顶福安宫土地公庙、那观光活动的部分有三月份刚结束的那个木棉花季、那再来就是我们五月五号也要在草甸关帝庙哈将隆重举办揭开序幕的白河莲花季哈，所以在这边也特别邀请线上的听众朋友哈到我们白河来哈赏莲花、吃莲子哈。那另外在十一到十二月份也有关子岭的那个温泉季，
秋冬的时候泡温泉。
白河区的部分对，那东山区的部分著名的景点有仙湖农场、狐妖宫哈，那个狐妖宫就是那个仙公庙了哈，等处了哈。那观光活动的部分就是再来七八月份有东山的龙眼节、那九月份有鸡背耍、平埔竹叶季，那十到十一月份就是我们那边有那个咖啡公路，所以有东山咖啡节。
OK， 咖啡很有名，还有东山的橘子也不错。
哎，碰柑。
还有呢？还有呢？
那再来后壁区的部分就是小蓝海风景区。
是、
再来就是著名的景点青鸟老街、还有乌树林糖厂等、那观光活动的部分主要就是三月份在乌树林兰花生物园区都会举办
国际兰展、
对，那兰展期间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民众前来观赏。
哇，好哦、可见的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很多耶。那来到白河分局的辖区、我觉得应该也很方便，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辖区的主要道路、主要有165线、172线还有172甲线，还有台一线及国道三号白河交流道、道路四通八达，交通非常的便利。
还不错，对不对？可是我刚刚听到很多，像我们去泡温泉、去大仙寺、去碧云寺、去看水火同源等等，都在山区。那山区行车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那这些风景区因为大部分都在山上，那山区的道路跟市区比较不一样了，它主要是那个弯道特别的多，所以在这里特别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有到我们关子岭风景区、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尊重路权、那勿驶入来车道，也就是不要逆向行驶、不要任意超车，以免发生行车危险。那转换的地方也不要任意停车、避免影响车辆的通行。
是 OK 那有来玩的要记得部分路段是不是有进行大客车的部分？
对，在我们那个水火同源路段、那边是进行大客车、所以到那边要另外走那个替代道路，所以也请驾驶朋友要来配合，那也希望要确实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
好哦，那大车我们提醒大家了，还有小车也要给大家做叮咛。因为最近呢，我发现其实不是只有在像部分工业区附近有很多的所谓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跑来跑去，就连在我们白河辖区像山区也有这种所谓的电动自行车，对不对？
对啊，现在骑乘那个电动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尤其大家会看到那个外籍劳工、特别是、他们都是骑乘那个电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对，
而且骑得蛮快的。但是其实近期、已经推行了近两年的时间，有交通法制新规要上路，所以特别、这个组长也要叮咛大家，我记得微电车、在年底之前要挂牌，对不对？
这个政府已经修法了，本来那个微电车之前就是我们旧称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更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
是，
它从111年11月30日 开始就正式的来纳管哈。那不论无论你是新购入的还是使用中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主要就是要挂牌，然后要购买那个强制责任险才可以上路。
好，所以好，这个推行两年的时间，我记得那就是在今年的11月30号可以开罚了，对吧？
就是一直到今年的11月30日截止，只要从12月1号开始，你只要没有挂牌上路哈，我们就会处最高3600元的罚款。
哇，罚蛮重的耶。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赶快哟，好，去挂牌，然后呢投保强制险才可以安全的上路。但除此之外呢，骑乘这个所谓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还有一些重要的规定，好比说一定要戴安全帽，好比说不能酒驾，对吧？
其实微型电动二轮车跟我们的骑乘机车也是一样的，那其中主要的规定就是你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你要年满14岁才可以骑乘，你未满14岁骑乘会最高会处罚1200元的罚款，这个也很重，
所以它不一定要有驾照。
骑乘电动是微型电动二轮车不用驾照，对，
好，但是要年满14岁，而且不可以载人。
对，
然后呢还有些其他的规定吗？
另外他就是要跟骑机车一样要戴安全帽，骑机车未戴安全帽处罚500块，那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如果没有戴安全帽一样也会处罚300块。对，那另外就是你如果 没有投保强制责任险，最高也会处罚1500元的罚款，这个罚则 都很重。
是是是，好哦。而且微电车我记得像刚刚组长讲到很多的移工他们骑得很快，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微电车的最高速限我记得是只有25公里，
对
对不对？
如果超速或超载都会最高也会处罚到1800元的罚款。
哦，好哦。所以挂牌之前我记得还要先做实车的查核检验。
对，主要他不能擅自改装那个电子控制装置，像一些外籍移工他就是会改装然后把时速加快，其实这个是很危险，所以请听众朋友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才不会荷包失血。
好哦，如果你曾经改过赶快把它改回来，符合安全的规定你才有办法领牌，才有办法安全的在道路上头行驶。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微电车也是一样不可以酒驾，我们好久没给大家做酒驾的提醒了，组长要不要给大家做个叮咛呢？
那取缔酒驾意思是我们警察交通执法的首要重点啊。那像刚才讲到了微型电动自行车其实也不能酒驾，你酒驾只要超过那个 0.25 一样会以公共危险来移送。
是，
那另外如果微型电动二轮车你如果拒测的话，会受到4800块的罚款，这个附带一提啦。那主要我们目前对酒驾的那个处罚都很重，那其中比如你如果骑乘机车酒驾最高可能会被处罚到90000元，那开车的话会处罚到120000元以上，如果拒绝酒测的话汽机车会处罚到180000元，而且还会吊销那个驾照，这个处罚非常的重。
好，很久没跟大家做提醒了，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忘记了，酒驾罚款真的罚超级重，而且你说拒测直接罚180000，
对
对不对？
而且还可以吊扣驾照。
对 ，OK， 好，吊扣驾照。那现在吊扣了，不是你说，哎呀，我再去这个补啊，再去这个缴费以后就可以领回来，不是这样的，可能还会吊扣2年的时间。
会被吊扣1年至2年。
那
在吊扣驾照的期间，你就视同无照驾驶。
完蛋。
那从今年开始那个无照驾驶处罚很重哦，
是
在机车的部分无照驾驶会处罚到12000块，那汽车的部分会处罚到18000块，这个罚则很重，顺便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那第二次的部分就直接处罚24000块，对，所以两次就会处罚到36000块，对，所以罚则相当的重。
真的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我知道我们白河分局的辖区有很多这个好吃的餐厅，也许也会有烧酒鸡之类的，尤其冬天泡完汤以后来吃这些大快朵颐，可是吃了含酒精的料理也是提醒大家不可以酒后开车。其实我们的业者很贴心，他们都有代客轿车的服务嘛。
有， 现在而且我们也都会去宣导要请那个业者、一定要提供代客叫计程车、所以如果 有喝了酒一定千万不要开车、可以找那个代客驾驶，不然就是要指定一位不要 喝酒的、来协助开车、这样才可以安全回到家。
OK OK， 指定驾驶大家还记得、OK， 那这真的很久没给大家做提醒了、就顺带叮咛一下。但我想我们在白河分局的辖区或许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交通特性，那组长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
那白河分局因为我们辖区是以务农比较多了、跟市区的道路比较不一样、那但是从今年一到四月份、也已经发生了 A1 死亡的交通事故已经有五件、比去年的三件已经增加了两件、对，那其中白河区的部分有发生了三件、那后壁哥跟东山区各发生一件，
是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们有去分析主要的那个肇事原因、主要还是以恍神紧张还有心不在焉驾驶，这个占了两件最多。那另外未开启灯光及左转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也就是逆向行驶的部分有一件、那另外知道车辆未让礼让干道车辆先行的有一件、那另外行人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来车也占了一件
啊，所以嘛，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说，开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专心专心专心车前状况，才能够避免很多的事故。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依照号志灯来行驶。你刚刚讲逆向，这也太夸张了吧？
对啊，这个乡下地方会比较严重一点，对。
好，但是你说，这个就第一季而已，又发生了五件的死亡事故，实在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那刚刚组长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辖区有务农比较多，老人家也很多。
对啊，像我们这五件的交通事故里面，结果都是以高龄者居多，其中有一位还九十岁。对啊，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意外发生，我们也都很心疼啊。
真的，那老人家在用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遇到这个老人家在使用马路哦，不管是行走也好，骑机车、骑脚踏车都好，一定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吧？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驾驶我们听众朋友在驾驶车辆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千万不要在车上使用手机或观看影片。
是
那像我们这五件的交通事故，其中有几件是因为到了那个五号字路口停让的问题，所以也提醒到了五号字路口要停车确认无车再开。对，那另外行经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时一定要停让行人优先通行。
OK OK，无号志灯的路口一定要停车再开，这个其实我们真的希望大家落实，对不对？
对
好，停车再开，你不要想说反正又没有人看到，但是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样的良好的驾驶习惯培养起来，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开车骑车还是希望大家平安这个顺利的抵达目的地。那最后不知道组长是不是还有什么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补充或者是叮咛的部分还有吗？
那另外最近看我们新闻媒体，大家这几天都有好几件都是因为那个跟在那个大型车辆的旁边，因而肇事的憾事啊，像台北市也刚发生一件行人被那个砂石车撞死啊，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再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远离大型的车辆
啊，
不管你是走路行人还是骑乘机车及自行车。在道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远离大型的车辆，避免在行驶在大型车辆的四周，前后左右都最好都远离它，遇到那个大型车辆尤其在右转弯的时候最好要保持三公尺以上的距离，对啊，另外停等红灯时避免靠近前后方或左右两侧，避免因大型车辆它在转弯的时候有视觉死角跟内轮差的问题被卷入轮下造成憾事。
真的，那大型车的驾驶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重点呢？
其实大型车在尤其在转弯的时候，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应该就不会发生的意外事故。
嗯哼，
对。
Okay.
而且大型车目前它规定在车上都会装有装设那个辅助
视野
对、
okay.
所以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OK OK， 养成习惯，不是只有看后照镜而已，连这个视野辅助系统都要看清楚，再来这个进行车道的转换啦，或者是转弯等等，会更加的安全。其实不是只有在白河分局的辖区，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所在都是非常的平安的。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白河分局交通组的林组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谢谢组长。
谢谢明芬姐及线上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都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谢谢组长，拜拜。
拜拜。